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从以赛亚书63章第11节看起，那时他们啊，原文作他想起古时的日子，摩西和他的百姓说，将百姓和牧养他全群的人从海里领上来的在哪里呢？将他的圣灵降在他们中间的在哪里呢？使他荣耀的膀臂在摩西的右手边行动，在他们前面将水分开，要建立自己永远的名，带领他们经过深处，如马行走旷野，使他们不致半跌的在哪里呢？好了，有人在问问题，我们和本就把它说成是他们，理所当然的就是因为底下问的问题就是这些是以色列人在问的问题啊。各位，我们再重复一次，就是说以色列和教会呢，我自己觉得基本上没有什么要分的，尤其在预言里面是一致的，有人觉得是分开的，我想这个不重要。我的意思就是说，这里讲到以色列人状况，其实也包括讲到教会的状况，也就是我们自己的状况啊。就是以色列人或教会或神的儿女呢，在神攻击的时候，你从文字来看似乎应该把它讲成他们，就是这一群人在那里想，哎呀，今天好惨啊，耶和华把我们丢弃咯。这有点像基甸碰到耶和华使者的时候说，哦，那神在哪里呢？那我想不只是基甸会这样讲，可能很多人都会这样想，这样讲，以至于呢，我们和合本就是他们，就是这个是那个受难的以色列或者好像是被抛弃的教会讲的话。但是原文是他想起来，那我如果这个他呢，那应该就是指的是上帝了。那我想这个也不为过，因为这也都是拟人化的写法，也就是说上帝呢，在我们受苦受难，在我们因着他的震怒受苦受难，然后向他呼求的时候，他也会想起这些日子来。当然这个我说的是拟人化的写法，并不是说上帝真的需要任何东西来提醒哈。圣经里面很多时候就是上帝拟人化的写法，有的时候被人忽略了，有的时候被人绝对化了，就会产生很多我想是错误的解经和神学哈。这里就讲到说神想起来这些，好像神想起来也好，人想起来这些也好，就会觉得哎呀，往事如烟呐，不堪回首啊，越想越沉痛啊。各位，我不知道我们基督徒会不会这样，我不知道您会不会这样，我想我们基督徒教会有的时候也会这样。基甸啊，还有这里啊，都会，我们说哎呀，神那个复兴的大作为在哪里呢？我们在历史上看到那些神以前如何如何，神应许如何如何，神宝宝怀揣我们如何如何，都在哪里呢？哎，各位，我说的这个是受难的人叹息福经追袭啊，哎呀，真是不堪回首。哎，可是我们也可以说神也有这样的叹息啊。那妈妈不是也在想，哎呀，我那个宝宝怀揣的听话的儿子在哪里呢？所以这里讲到神被提醒，然后神看到这些用拟人化的方式来想到这些悲哀的情形，想到以色列人今天是这么悖逆，以前是怎么样我把他带出来的，我的儿子啊，好像和西阿书说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一样。但是我们不管是怎么样解释他或他们，我们都要了解这里最后是正面的，幕后的荣耀是更大的。那不管幕后的荣耀更大，或者是神会做更奇妙的事情，或者是我们人怎么样，我们都要说人总是要信靠上帝，任何一个时候让我们总是抓着神不要放就是甚至好像是被神丢弃了，我们都要记得抓着神不要放，就是要信靠到底，一定要信靠到底，求主帮助我们。好，他们想到这些日子，就是哎呀，今天是这么悲哀，当时古时候以前如何如何， 摩西和他的百姓。那这当然又是指以色列出埃及，特别指红海那边，神怎么拯救他们，行那么奇妙的事情。哦，各位，这里我真是觉得说，这个以赛亚或者基甸或者教会的领袖，或者尤其在做领导的，有很深的意义哈。就是他这里不是说，哎呀，以前神曾经把以色列人如何的拯救，他不只是说把以色列人怎么拯救全群，他说和牧养他全群的人，牧养他全群的人，那就是指摩西啊。神拯救百姓，神借着摩西拯救百姓，神牧养百姓，神借着摩西牧养，这个牧者本身也是需要神时时刻刻不断的扶持和怜悯啊！感谢主，真的是这样啊，摩西也特别提出来，不是只是指他爱以色列人，他也爱这个在牧养以色列的人的人。那这里我就希望每一个小组长，每一个在教会里的，我们又说了，不只是牧者，当然好像特别说是牧者，但是我想我们就不分了，每一个人我们都有某种程度的责任啊、哦，就算牧养我们自己，牧养我们的自己的孩子也好，哎呀，我们都要求神主把我们从深海中领上来耶。主曾经借着他的仆人行奇妙的事啊，摩西的右手边行动。这摩西的右手边行动，当然就是指着摩西的手，好像是上帝的手一样，上帝借着他的手在做事。我们也想到说不只是右手了，我们甚至可以说是摩西的双手啊，摩西把双手举起来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得胜了，摩西手累了垂下来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失败了。这右手是神荣耀的膀臂借着人在做事，也就是这种遗憾啊，不是只是遗憾上帝在哪里，甚至我们要说上帝使用的人在哪里。正如这遗憾不只是一般小老百姓，连领导者也在那遗憾，哎呀，我今天多么需要你的牧养和帮助啊。哦，那神做了什么事呢？把水分开，然后哎，各位，把水分开是什么意思啊？任何事情，这里我们可以特别想到约翰福音哈，任何的神迹都有个目标，就是要建立神永远的名。任何神迹奇事作为神做的，神借着人做的，神做在人身上的灾呀、祸啊、福啊，都是希望人永远信靠敬畏他，或者是我们在讲合这里一点，就是神要人永远信靠敬畏爱慕他那宝贵的名字，因为他的名字代表他带领他们经过深处，如马行走旷野，使他们不知半点的在哪里呢。哦，他们这当然都是指在旷野的那段过程啊。指旷野那段过程，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想到说，旷野红海里面哈、啊，其实过红海还不真不简单呢啊。这个红海那个地方，圣经上讲那个大东风把水不是吹开而已，而且是吹成干地啊。诗篇106篇也有这样讲啊，这个要把吹成干地了人可以走过去，要不然真的那个泥沼地还真不好走，或者是刚刚原来是湿的现在变成干的，那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那当然我们也想到这里不只是在指红海，也在指旷野。旷野走旷野的路，那也是很难呐、啊。虽然难度来讲啊，好像比红海要容易一点，但就他那个长期的40年，哦，那也是非常的困难呐、啊。好，我们感谢主，神都在带领我们的人生，一生也是一样。不管在红海里面，不管在旷野，神都在带领我们。如马行在旷野一样，我们也有半跌的时候。等我们也记得啊、哥林多后书第四章那里讲到，我们会有跌倒的时候，但跌倒了呢，我们不至于死亡， 啊，我们身上是带着基督的死，带着十字架印记，也就是对上帝的儿子为我们死的这个，这个奇妙的爱，代赎的这个大作为，我们是铭刻在心里的。十四节，耶和华的灵使他们得安息。哈，这里我们非常稀奇啊，在这以赛亚书短短的经文里面啊，一再提到耶和华的灵，主的圣灵啊，然后这里将他的圣灵降在他们中间啊，这个将圣灵降在中间哈，其实我们比较想到的常常是将鹌鹑降在他们中间，将玛拿降在他们中间，但实际上是没有错，有圣灵降在他们中间的哈，这个是在第十一节后面，将圣灵降在他们中间。那个民数记十一章啊，那里有讲到说，神要把灵赐给摩西的灵，要分给那七十个长老啊。我们再一次讲到说，灵的特点真是跟受造物有限是相对的，灵是常常让我们就想到说它的无限，它的不受任何的时空和物质的限制。我们感谢主，耶和华的灵使他们得安息。哎，今天我们要得安息，真的，我们也不否认药物啊，我们也不否认一个心旷神怡的环境啊，我们也不否认，跟这些赏心悦目的一些事情啊，或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也有安息。但是各位，什么叫我们得到安息呢？是耶和华的灵使我们得安息，上帝的话使我们得安息，上帝的灵使我们得安息。哎，这个是很宝贵的哈。当然上帝大能的作为，上帝的应许都使我们得安息。希伯来书里面，尤其是第四章那里面特别讲到说，安息呢是上帝的话，但是也不能离开上帝的灵和话，本来就不能分开的三位一体的真神。哦，那这里又有一个非常生动的描述啊，就是好像仿佛深处下到山谷啊，你也在继续的引导他们下到红海里，走过旷野里面，好像下到山谷一样，是优美的，是丰富的，是能够让牲畜长得非常肥壮的。那这里呢，长得非常肥壮是长什么？是建立自己荣耀的名。当神的儿女活得非常美好的时候，我们就把上帝荣耀的名呢，显出来，被建立好。你也引导你的百姓，我们这一生都被引导。哎，到山谷好像就比较不像是走这个旷野路，一直不断的往前走。山谷呢，就好像是比较，是一个我们长居之处了啊，这是一个河谷平原了，山谷啊。那我们也说过啊，圣经里面讲到我们的人生，有我们的信仰都有很多描述的方式，不一定只用一种方式。那么，山谷也是一个，就是我好像我们是他所养的牲畜一样，养的肥壮，他比雅各那会养的多了。当然我们自己常常是养肥了以后，常常就忘记上帝，好像生命记讲的啊，这吃饱喝足了就忘记神。好，神攻击我们，让我们也好，让神也好，回想以前的日子。那回想以前，哎呀，在哪里呢？那是耶和华在哪里呢？啊，耶和华当年在那里，今天还在那里。或者耶和华当年在哪里，今天也在哪里。他在哪？在那里？那里是哪里呢？旷野啊，红海边呐、啊，迦南地啊。什么时候呢？以色列受苦的时候，以色列在宝宝被宝宝怀出来的时候，以色列年老发白的时候，都在上帝都在照顾我们。那我们想到上帝啊，在哪里啊？上帝无所不在。有的时候好像上帝不讲话，有的时候好像上帝生气，我们不要因此就灰心失望。当然，这都是难免的。求主让我们更坚定。好，就是。那就产生正面的祷告了。求你从天上垂顾，从你圣洁荣耀的居所观看，你的热心和你大能的作为在哪里呢？你爱慕的心肠和怜悯向我们止住了。这也是非常好的祷告。在哪里呢？ 在哪里好像有点怨啊，哎呀，你都没有啊，就是我们在说好像积淀的讲法一样。嗯，主啊，你在哪里？好像，拉撒路死的时候，马大的怨啊，玛利亚也有这样的怨，但是呢，这可以是一个信心的怨啊，姑且这样说吧，就是我们相信神不会丢弃我们啊，求你垂顾啊。这里特别讲天上哈，讲到神的高高在上，圣洁荣耀，恐怕也在提到，哎呀，我们真是污秽啊，我们真是羞辱了你的名。但是，请你还是看呐、啊，看我们多么的可怜呐、啊！你不要停止你的热心啊，不要停止对我们的慈爱和怜悯啊！你的爱慕的心肠和怜悯，不要止住。啊、哦，各位亲爱弟兄姐妹，神没有止住，只是我们真的是非常承认啊，很多时候好像是止住了，好像是离我们很远很远哈、啊，但我们继续呼求，就是显示他仍然在怜悯我们。啊，止住，止住到一个什么地步呢？这里呢，我看啊，不仅是在讲到以色列人好像被丢弃到非常绝望的情形，甚至这里呢跟以赛亚书后面我们也常常看到，前面其实也有，就是以赛亚书一个非常伟大的地方啊，当然整个圣经都是伟大，只是这本书内容常很丰富，篇幅也很厚重，就特别讲到说神对外邦人的怜悯。亚伯拉罕虽然不认识我们，以色列也不承认我们，这当然可以只是讲到说我们被盗了，所以被上帝丢弃了，还是指以色列人，这我们还是以色列人，肉身的以色列人，但是他们也是有信心。但是这里也可以指外邦人嘛，因为从字面来看，哎呀，我们说过了，这群人，教会，以色列人，外邦人，哎呀，其实大家不是都是类似的吗？就我们的肉身来讲，本性来讲，都是罪恶的。就我们可以蒙神的恩典来讲，我们都可以是一样因信称义，因着恩典得救的。所以外邦人也不要担心，我们呢好像甚至也没有人承认我们了，也没有人要我们了。我想这个事实上甚至在传福音的时候，对那些比较悲观绝望被社会抛弃的人，我们也求主让我们特别有爱心，有信心，能够对他们说主奇妙的话。耶和华，你是我们的父，从万古以来你名称为我们的救赎主。好，从这里来看啊，这又是非常明显应该是用在以色列人的身上，就是以色列人好像是被丢弃了，但是这是愚民。但我们说把它用在我们外邦人后来也蒙恩，不是不可以的哈。你是我们的父，我们在天上的父不是只有一个人啊，是众人的父，是众民族万国万民万方的，万国以来啊，那也表示神的拯救，神的恩典啊，不会因为一时好像他向我们发怒，收回他的慈爱，就永远的收回。虽然我们有的时候像诗人一样，也说他好像是永远发怒了，永远生气了，永远不理我们，不会。你名总是我们的救赎主，耶和华的名很多哈、啊，每一个名都表示说他的那个特色，所有的名也都是指着同样一位神。那他总是花代价对我们施行拯救。十七节，耶和华，你为何使我们走岔，离开你的道，使我们心刚硬，不敬畏你呢？哼哼，这是在圣经里非常少的这样的经文，但是我觉得这还是很重要哈，就是都在神的手里啊，在这一类看起来很少的经文，但是很关键性的经文，我们也要记得哈。是我们相信这些经文少，但是关键性很重要的，来解释那些看起来神没有预定一切，包括我们的硬、我们的软，其实都在神的计划、神的作为当中哈。那我们在以赛亚书第六章、约翰福音12章40节、罗马书第9章，我们都看到同样的情形，就是 使人心硬，使人不愿意敬畏上帝，也在神的计划当中。我们一点不因此责备上帝，我们因为我们知道这不是强迫的，而且从我们人来看，真是我们人咎由自取的。只是从神这边来讲，这是神在掌管万有，掌管一切哈。不要怪罪神，只是我们要祈求神，求你改变我们，使我们能走正路啊。这个你在先知书里，包括耶利米书里面，你也常常看到，耶和华，求你使我们转回。这话真是把两面都讲进去了。一面讲，只有你能够做嘛，我们的转回也只有你能做。第二个，但是却是我们在祷告，耶和华，求你使我们转回。所以我们还是说，我们不愿意说神的预定、神的全能、全知，跟人的自由的选择，人应该要负责任。神的预定和既定，和人看起来很多都是未定的哈，甚至一切都是未定的，这两个并不冲突，甚至我们两个都要强调的一致。因为一方面我们觉得圣经里都很清楚的这样讲，另外一个你真的要和逻辑的讲，看起来是矛盾的，实在是都需要记得啊。一方面讲到神的全能，要合逻辑，他就一定是预定了一切。另外一方面，我们人自己的经验也真的告诉我们，好像一切是未定的，是开放的。我们感谢主，求主让我们不要再刚硬，让我们能敬畏神。求你为你仆人、为你产业支派的缘故转回来，请你转回啊，请你转回啊，上帝啊，转到我们这里。事实上，我们请上帝转回的同时，我们岂不应该先悔改转向上帝吗？我们请他转向我们的时候，岂不表示他已经转向我们？否则我们怎么可能向他祈求，我们怎么可能向他呼吁呢？转回过来，为你产业，为你自己名的缘故，名字的名，也是人民的名啊。十八节，你的圣名不过暂时得着产业，我们的敌人已经践踏你的圣所，我们好像你未曾治理的人，又像未曾得称你名下的人。哦，这里我们也看到，好像是一时的那种哀叹呐，艰难。我们好像只是暂时得到这些，得到了这块地，跟你立的约，好像后来因着我们的悖逆就失去了。各位，这一点我们也已经讲过了。新约旧约看起来就是新约是到永远的，旧约好像是有的时候会被废掉的哈。因为以色列人，其实新约旧约就那被拣选的人来讲都是永远的。就那表面来看的话，从人来看的话，都有他的不是绝对的哈，不是无条件的。只是从神那里来讲，一切都神已经都定好了。好，我们现在没有产业了，已经被敌人践踏了。我们的情形好像你根本从来没有管过我们一样啊，根本不属你。哎，请你后悔吧，请你改变。我们说了，当你这样说的时候，其实你已经被神改变了，神就没有离弃你。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